最高法院如果不支持川普关税合法化 ，B 计划已经被妥。习近平、普京、北京会面，中俄签订天然气管道协议。中共航空业告急，背后是什么原因？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9月2号，星期二。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最高法院将会支持总统川普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全面关税的做法。不过他亦都强调，一旦败诉，政府亦都有 B 计划准备上场。在上个星期，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多项关税非法，不过暂时可以维持到10月14号，给政府有时间上诉。贝森特透露，他已经准备法律意见书，主张贸易失衡和芬太尼危机足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如果 IEEPA 没办法使用的话，还能够依据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对特定的国家征收高达 50% 的短期关税。针对对外界质疑川普关税战推动俄国、中国和印度关系靠拢，贝森特就回应说，这个是老套路，并表示美国正在努力游说欧洲一起对抗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而且已经有进展。专家认为，这一场关税合法性的最高法院之争将会成为川普经济政策和总统权力的重大考验。在这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将会面对一连串拿手的国内外的挑战，几乎每一项都牵动川普政府的稳定和国际影响力。首先，月底到期的是政府预算案，将会迫使川普和国会谈判，以避免政府停顿。虽然共和党掌控两院，不过仍然需要部分民主党的票数来支持。川普之前绕过国会收回几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已经在双方之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其次，川普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设下9月初的最后限期，要求推动和平协议。自从上个月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面之后，谈判陷入停顿，外界对战争结束的乐观预期逐渐降温。川普强调，两个星期内就会知道怎样行动，但是同时拒绝作出更多的制裁。在经济层面，川普核心政策之一的关税正面临法律挑战。在上个星期，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多项的对等关税非法，但是可以暂时保留到10月14号，以便政府上诉，这样将会引爆最高法院的重大争议，影响川普的贸易议程和总统行政权力范围。此外，川普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授权即将到期，他考虑扩大部署国民警卫队去到全国更多的城市，以应付治安问题。同时，川普政府修改公共卫生方针的争议仍然持续。卫生部长小金乃迪这个星期将会去参议院作证。分析人士指出，川普9月的挑战既涉及国会博弈，也都关乎国际局势。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在星期二，美国股市开盘之前，三大股指期货表现疲弱。市场普遍认为，投资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经济数据和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信号。 因此在开盘之前选择观望。贵金属市场表现抢眼，黄金价格再次改写纪录，现货黄金一度突破$3,500，期货最高达到$3,578.2。白银期货同样受到提升，上升近1.5%，报$41.33。由于黄金同白银长期被视为系避险资产，在投资人担心市场波动或者是通胀压力的时候，买盘往往涌现，令到价格走高。能源方面，原油价格同步攀升，布伦特原油上升1.34%，美国原油涨幅更加超过2.4%。专家指出，油价受到供应趋紧同需求回升预期的支撑，近期中东局势同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都可能影响后续走势。另外，美元指数直线拉升，目前报98.23。美元走强通常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向美国市场，但是同时亦都可能压制其他的货币以及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债券市场方面亦都出现明显的变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连续4日上升，这一次增加了28个基点，去到4.274%。收益率走高，往往意味着投资人预期利率将会在较高的水位维持更耐，这样对股市不利，但是有利于美元和债券的吸引力。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短暂会晤，再次表态中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外界普遍认为这种场面显示中共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时候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进一步将自己置于西方的对立面。习近平声称普京是老朋友，强调中俄关系是互利合作的典范。普京就感谢中共对他代表团的热情款待，并指出双方的互动具有战略意义。不过批评者指出，这种所谓的高水平合作本质上是中共在西方制裁之下对俄罗斯的经济输血。根据数据，2024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50亿，比2021年增加了 68%， 显示俄罗斯在孤立之下越来越依赖中共市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俄国天然气公司宣布同中共中石油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将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运输到中国。从2027年起，每年可以新增的输气量达到100亿立方米，中俄能源合作进一步加深。普京此行是参加中共举行的二战结束80周年阅兵仪式，习近平借机拉拢俄罗斯和印度，试图建立反美联盟。他在演讲中呼吁反对冷战思维和80行径，明显是针对美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分析认为，习近平和普京的紧密互动不单止无助于化解俄乌战争，反而暴露出中共试图在国际秩序中的野心。中共声称是和平推动者，不过实际上就是在扶持普京对抗国际制裁，令到自己成为全球动荡的推手之一。印度加速发展半导体，今年年底将会投产，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二宣布，印度最迟会在今年年底开始生产商用的半导体，并强调印度将会成为全球晶片创新的重要力量。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半导体展开幕仪式的时候表示，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和印度企业塔塔已经在印度展开测试晶片的生产，而真正的商用晶片将会在今年启动，显示印度产业发展进展快速。印度政府数据指出，当地半导体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380亿美元成长到2024年至2025年的450亿至500亿美元，并且计划在2030年前突破1000亿美元。目前印度共有10项的半导体相关计划，总投资达到180亿美元，包括在北部的诺伊达和南部的班加罗尔建设的3纳米制程工厂。莫迪指出，印度拥有三大优势，可以提供零件和原料， 能够支援研发和人工智能等应用，以及庞大的人才基础。他提到全球大约 20% 的半导体设计人才来自印度。另外一方面，在93阅兵前夕，莫迪选择在天津而不是北京和习近平见面。这个外交细节本身就折射出这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微妙和复杂。外界分析，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特别是在阅兵前夕，政治意味象征浓厚，莫迪避免和这些场面产生直接关联，希望能够减低印度国内外舆论成本，减少被批评是向中国示好的风险。中国航空业告急，三大航空上半年严重亏损超过47亿元人民币，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最新的财政报告显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净亏损是18亿元，南方航空亏损15亿元，东方航空亏损14亿元。虽然亏损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但是整体依旧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分析指出，三大航空公司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供需失衡、旅客对票价敏感程度提升，以及中国高铁网络的竞争。此外，国际高端旅客复苏缓慢，地缘政治不明朗性，进一步压缩了收入。暑期本来是航空公司的黄金档期，但是今年的7、8月，中国国内航班平均票价只是788元人民币，比去年下跌了 3.7%，比2019年疫情前更加低 10.6%。 这意味着即使是旺季到来，三大航空公司的收益依然疲弱。航空分析师李汉明指出，真正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于缺乏长程洲际的航班，特别是飞去北美的航线，导致国内和亚太市场供给过剩，竞争激烈，同全球多数主要航空公司已经重返盈利相比，中国三大航空仍然深陷亏损，成为疫情之后复苏的落后者。川普将会授予朱利安尼总统自由勋章，9/11后的美国市长再受瞩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宣布将会授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总统自由勋章，这个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消息一出，格外引人关注，因为朱利安尼在两日之前刚刚因为新罕布什尔州发生车祸而重伤，他乘坐的越野车被追尾，导致到胸椎骨折，并有多处的伤势。经过治疗之后，81岁的朱利安尼已经在9月1号出院，能够自行地行走，但是仍然忍受强烈的疼痛。他的儿子安德鲁表示，短短两日之前还担心他爸爸不保，现在就听到他将会获得最高荣誉，感到不可思议。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盛赞朱利安尼是纽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亦是一位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朱利安尼曾经在1994年到2001年担任纽约市长，因为在9/11恐袭之后领导救援和重建而获得美国市长的称号。之后他作为川普的私人律师，深度参与2020年大选相关的诉讼，并因此陷入多宗的法律争议和官司，包括诽谤案、高额赔偿和被美国多个州刑事起诉。总统自由勋章设立在1963年，用来表彰在国家安全、公共事业、文化和平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历史上包括马丁·路德·金、史蒂芬·霍金等人都曾经获授。路透社报道，投行麦格里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在7月明显放缓之后，8月增速预计将会进一步走弱。最新的发表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虽然比上个月略有改善，但是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显示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第三季度增长趋势在度放缓，需求收缩问题仍然突出。麦格里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心，继北京、上海放宽房屋限制之后，预计会有更多的城市跟进，但是这些措施可能是渐进式的，因为中共只是想稳定市场而不是大规模的刺激， 要实现 5% 年度 GDP 的增长目标，并不需要采取太多的措施。楼市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压力不容忽视。在8月份，30个重点城市新楼的成交面积同比下跌了 11%， 虽然比7月份的 19% 的跌幅略有改善，但仍然显得疲弱。百强房企销售收入同比下跌了 18%，比7月份的 24% 的跌幅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麦格里星期一发表的报告并说，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疲弱，但是股市仍然走强。麦格里指出，这个背后是周转方面的驱动，存款利率偏低，实质经济信贷需求不足，资金自然涌向股市和债市。麦格里同时提醒，除了楼市微刺激之外，决策层亦都可能再次动用财政政策，就好像去年第四季度那样，为经济增长托底。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